正当新冠病毒在欧美国家持续蔓延，中国官方在宣称境内大部分地区疫情清零之时，北京当局将防疫重点转向控制输入病例，停止外国人入境，限制国际航班。官方在国内严控舆论，对外就展开宣传战。中国领导层近期一再敦促各地有序复工复产。上个星期，湖北省除了武汉地区之外已经解封，武汉市民开始领取亲人骨灰予以安葬，当地的生活看起来正是逐步恢复正常。官方统计资料显示，武汉市感染新冠病例的死亡人数是2535人。网络上面流传的图像显示，殡仪馆和公墓外面排着长队，这样的画面在中国网络上被删除，而展示意大利教堂里面停放大量的棺材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面传播，并不受到任何的限制。武汉市民排队领取骨灰等待安葬的场面，以及目击者透露现场禁止拍照不许哭泣的情况，引发了部分市民对于疫情期间死亡人数的讨论，持报疫情隐瞒真相导致传染病扩散的责任，看来已经成为中共面临的最敏感的话题之一。素有任大炮之称的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在微信群撰文抨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而被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年近七旬的任志强已经遭受到拘禁，并且在度绝食抗议之中发生危殆而被送医院急救。网传中共党内人士任志强的土杂文章说，民众并没有看到大会的上面有批评的意见，并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和披露，并没有查清疫情爆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就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就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号的批示才开始。文章又问着说，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并没有及时公布资讯呢？为什么会发生1月1号中央电视台追究八名谣言者的新闻呢？为什么会有1月3号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号对美国通报的疫情的资讯呢？文章还接着提出一系列的为什么，但是对于这篇文章以及文章作者的下落，官方避免作出公开的回应，官媒亦都没有发布任何相关的消息。澳大利亚电视节目60分钟周日报道说，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近日失踪，在这个之前他曾经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揭露去年12月末期医院当局人员当面训斥他，并且制止他和李文亮等其他医生发送疫情的资讯。艾芬对媒体表示，后悔当时违心，对他所了解的真相保持沉默，未能够继续发出疫情的预报。上个星期北京宋庄艺术村画家大车因为创作一窝等一系列针对疫情处置不当和防控失误的讽刺漫画，而在深夜受到公安警告和威胁。中国官方在欧美国家疫情加重之时，越发回避病毒来源的问题。先有高级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声称疫情在中国爆发，但是病毒未必源自中国，然后有官员以及部分的官媒就暗指疫情或者是源自美国或者意大利。不过有评论指，湖北之外的省份包括政府机关似乎都在用行为告诉世界知，这就是湖北的病毒，武汉的肺炎。中国官媒新华社、环球时报被发现消言删改1月份关于疫情的报道，报道原文之中武汉肺炎、武汉病毒等的讲法已经被新冠病毒等的词汇替换，但是官媒使用武汉肺炎和武汉病毒的原文字句在谷歌搜索网页之中快照上面仍然历历在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有证据显示引起 COVID-19 的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文章作者之一加利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亦都不是病毒的源头。不过中国官媒央视断章取义解释为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的源头。中国官媒报道的标题还出现了美国新冠肺炎、意大利新冠肺炎等的讲法。官媒央视引述 意大利马里奥内格里伊利研究所主任朱塞佩雷穆提的话说，病毒可能早于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前就已经在意大利传播，这番说辞令人联想到病毒源于意大利。雷穆齐随后又表示，中国官媒扭曲了他的用词，这些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官媒的这些宣传和网上一些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文章在中国百姓之中影响深远。北京一家国有银行的一名保安对记者说，他在微信群的好友都在这里传送譬如美国人将病毒带到武汉之类的消息，而且深信不疑，就连一些经验丰富的离退休老干部亦都听信了病毒是来自美国的谣言。但是就在上个月，内蒙古自治区有一个市民因为捏造新冠病毒是美国基因武器的谣言而被中国当局刑拘十日，官媒还就此事作了报道。在之后的没几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赵立坚走到台前，在推特上面就疫情责任问题直接和美国官员展开论战，以战狼姿态出任发言人的赵立坚受到中国官媒热捧之时，有多名推特网友说他的账号被赵立坚拉黑，其中包括历史学者张立凡。科普作家方舟子表示，他的账号亦都被赵立坚预防式的拉黑。赵立坚推文声称可能由美军散布病毒的阴谋论，在美国立即引起了强烈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使用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引发在美国的华人和中国官方的抗议。两名共和党议员致信推特要求禁信散布假消息的中共官员的账号，但是遭受到推特的拒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声称中共散布疫情的虚假资讯，贬低美国和总统特朗普的防疫工作。对于赵立坚的阴谋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均予以回避，但是亦都没有明确否认。崔天凯在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军人可能向中国传送病毒的讲法是疯狂的，病毒源头的结论应该由科学家论证得出，而中国网络上面的阴谋论的讲法仍然持续不断。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推特声称，赵立坚和崔天凯观点不同，反映了中国多元化的表述和民主的决策体制。旅美作家余杰认为，在定于一尊的背景之下，中共不可能存在左右手互搏的两个司令部，崔天凯和赵立坚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红脸，各司其职。中国的外交部仍然处在清帝国总理衙门时代，官员害怕作出让步的后果对自己不利，因而装聋作哑。中国的大外宣以及对外援助的口罩外交引起了欧盟的警惕。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认为，中国目前激烈地宣传它的和美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负责任和可靠的伙伴。在叙述之中，他们还看到了试图损毁欧盟声誉的行为。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欧洲人被污名化，好像有欧洲人都是该病毒的携带者。莫里雷认为，有一个地缘政治因素，包括通过宣传和慷慨政治争取影响力的斗争。中共的大外宣在防火墙外同时发力，从事调查报道组织 ProPublica 研究发现，中国通过操纵推特账号和挟持账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隐蔽宣传。 ProPublica 的研究指，一些账号被盗用发布中国政府在疫情方面的宣传信息，除此之外，这些账号还发布针对香港抗议者的宣传。 ProPublica 的研究发现，一些被操控的账户行动协调一致，这些看上去似乎真实的中心账号发布政治信息，同时配上引人注意的图片或者视频，其他的水军小号随即点赞转发发布正面的评论，似乎意在根据推特演算法提高推文的可见度。 ProPublica 分析认为，有证据表明有组织操纵推特账户行为指向一网互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近期发布的广告显示资料战役向世界传递正确的中国声音。公开资料显示，一通互通网公司的创办人李雷曾经在北京市委 外宣辦工作。中國政府採購網顯示，2019年八月，官媒中國新聞社推特帳號需要增加580,000粉絲量，一網互通以124.88万人民幣中標。一網互通並冇回應 ProPublica 嘅詢問。自從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以嚟，推特同面書公司都注意到中國有組織嘅宣傳行為，關停咗大量散播假新聞嘅帳號，引發中國嘅不滿。居住喺澳洲嘅演出者巴雕草以及一啲喺推特上面有一定影響力嘅使用者披露，近嚟佢哋收到自稱係傳媒行銷機構嘅資訊，不過稱希望發布一啲推文並且支付一定嘅費用，不過呢啲帳戶拒絕透露具體嘅公司嘅名稱等嘅資訊。上一星期，原北大法律系校友薛富文發出一封未署名建議嘅信，呼籲中共高層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習近平去留問題。該文章在香港陽光衛視董事長陳平轉發之後，迅速在微信群和各種社交網站流傳，引起廣泛的關注。陳平在1980年曾經代表參加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中共體制內頗有人脈，如曾經一度權勢顯赫的前常委、現任國家副主席黃岐山和感染企業家任志強相熟。不過陳平指出，外界炒作他轉發上述未署名建議書和黃岐山以及任志強有關是牽強附會，同時陳平又表示這份建議反映當前很多人尤其是體制內的人士的想法。此後網上又流出一些所謂的原名上書傳聞，包括馬雲等知名企業家和五位卸任多年的中共政治老人分別致函中共的最高層，要求回歸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改革開放的路線，但這些傳聞目前都沒有辦法證實。在香港的陳平上個星期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覺得就是因為言論新聞不自由，最後導致謠言滿天飛，這些亦都既是特殊的亦都是必然的現象。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